这是这个漏尽无所谓。那第三是说藏道无所谓，这佛能够在大众中做狮子吼，说藏道佛法之法，没有一些怖畏之心，反正就是说不怕你们任何人来跟他挑战，道理是越辩越明啊。所以外道啊，常常跟佛辩论，辩到最后输了，就皈依佛弟子啊，做佛弟子。你看，包括那个长爪梵志啊，摩诃鸡翅罗也是一样，跟佛陀辩，辩输了，变成佛的弟子了啊。那第四是说尽苦道无所谓啊，这指佛在大众中做狮子吼，已经断尽苦道，无一些怖畏之心呐、啊。我们念了这个，好像这没有什么嘛，这有什么啊？这有什么啊？因为什么？你如果不是这样，未得约得是堕地狱啊。就好像我们敢随便这样讲吗？我已经什么什么无所谓，你敢不敢？不敢啊，对不对？怕，对不对？因为你不是这个功夫啊，讲出来一想，哎，堕地狱呢，可怕，对不对？这不能吹牛的啊，是啊，这个真正要面临的考验的，佛真的不怕，所以他这四无所谓。那菩萨呢，四无所谓，这四种总贵都是说法无畏，这四种是说法无畏。所以你看舍利弗见解名言，马上就得大无畏，能够证这四种说法的无畏，成阿罗汉。这阿罗汉是大圣的无学位，大圣菩萨的大阿罗汉的无学位，为佛的长子啊，是佛的智慧第一的，一下就开智慧了，智慧第一啊，破了我法二子才做得到的啊！说佛的长子从佛口生了，从法化生了啊，他、啊、这样就是从佛的这一句话因缘所生法啊，当体即是空，业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悟着法界的缘起啊啊！然后你看，马上转凡成圣了，本来是外道，变成了圣贤了，成圣了，所以从佛口生，从法化生，这么一悟法生了，这个身子变成什么？应化身了。他的真正的体在哪里？在虚空法界里面，就是清净法身，到处都有他，到处找不他，找不到他，法界众藏身了，跟虚空一样。但是虚空是虚空了，他在虚空里面是临照一切呀、啊，是临空的，到处都有他，到处找不他。找不到他，这个身子就变成什么？变成了应化身了。应化身什么？随时可以不见，可以消入墙壁，可以入水，可以入空啊，可以入火，没有障碍。他变成应化身了，虚幻的。但是佛法不坏世间法，所以佛也一样，随顺众生，将入涅槃涂皮。其实呢，佛根本不需要这样，当下可以化为无啊。你看达摩祖师来我们中国啊，最后他视线被毒了。七次毒死了啊，最后开出的棺材只剩下一只鞋子啊，那个卫士啊，看到魏国的大使在冲林看到达摩祖师拿了一个鞋子，说他要回西天了，他回来报告那个魏明帝，不是吧，他已经原籍了，我们把他埋起来，他说哎，奇怪，我怎么碰到他了，一打开只剩下一个鞋子，留个鞋子给我们做纪念的，你知道他马上不见了。应化身就是这样，因为什么？七大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第一空、啊、所以自在啊，所以从法化身，这个身就变成应化身了，变成真如体性了、啊、所以佛问圆通啊，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极之见思维第一啊。所以佛陀问我的最圆满最没有障碍的修行本根是什么呢？如果依我所证的是心见发光啊，转眼识成心见啊，啊转见识的分别心成见性即照不二的了别了 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照啊，心见发光的、啊、所以舍利弗这里依眼识而修啊，将入尽智双明，离一切相待人所而证的自信本有的吉兆啊，所以心见发光，光极之见思维第一啊，所以这个光是智慧啊，我们的自信中的智慧的光明呢 啊是从它的最圆满的极致，圆满的就是我们的真心显现，是最圆满的真心里面显现 是最圆满的智慧的，最圆满能够照见十方法界啊。这个是依着眼识，转眼识成心见啊，也就是我们的自照啊，这是思维第一啊，这是第一啊。那在这里面，这个先说因缘，悟心无际啊，这先说因缘呢、啊，这在这真一阿含里面，这小圣的，也就是原始佛教的教典啊，在真一阿含里面啊，是说这个目犍连跟舍利佛这两位尊者啊，他们一样入城里去托钵的时候啊，遇到了马圣比丘啊，他看到马圣比丘啊，威严具足啊，一看这绝对是老师，绝对是非同凡人啊，所以很尊敬的 叫合掌问讯啊，这请教这马圣比丘啊，啊你这么庄严，威仪这么具足，你的老师是谁啊？啊，马圣比丘说，我的老师叫释迦牟尼佛。哦，原来啊，才有这样啊文雅气质这么高雅的弟子啊，所以他就问了，那佛陀平时怎么开示啊？他就说啊，我佛陀常常告诉我们，诸法因缘生啊，诸法因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啊，这是从原始佛教的宣说因缘是这样子，但是从我们楞严经的大乘佛法啊，原教的大乘佛法是从这个宣说因缘是从啊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业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这样比较符合我们本经。你看前面讲七处真心，再来十方显现，接下来会四科即真啊，然后圆彰七大即性，然后最后融于这一切境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体是空如来藏，泯一切法，然后即假建立一切法，不空如来藏，然后当下真空妙有是空不空如来藏，那就跟我们本经这个因缘法，大圣的因缘法，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啊，业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这个中道义就是真心，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所以这两样说法我们要明白，不是说哎这怎么讲这样，我们知道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之见，思维第一啊。所以舍利弗是从眼识而入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啊这个从来介绍的耳识啊，普贤菩萨是从耳识而入的。我们请看经文，普贤菩萨即从坐起啊，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以城里红沙如来为法王子，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者修普贤行啊。有人读这普贤恨啊，我比较习惯读行，对不对啊？但是读恨，有人讲读恨是比较正确的啊。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世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若以他方恒沙界外，由于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耳识成六牙相。分身百界皆至其处，众彼藏身未得见我，我以其人暗中摩顶，永复安慰，令其成就。佛问圆通，我说本因心闻花名，分别自在思维第一啊！啊，那这个耳识是分别生成啊，分别生是对的，是生分别这生成啊。那耳识当然要就。这个耳识、耳际意识啊，这样来启用，所以它能够这样来分别这个生成啊。那当然，耳识如果是一耳识修，那一定要对的声音，对了某一个声音啊。比如呢，你对了佛号也是一耳识哦。有的人静坐的时候 啊，念阿弥陀佛啊，念佛机这样唱的，那也就是用耳字修。那有的是用梵拜，有的是对着闹钟，哒哒哒哒哒，有的对着闹钟声音，有的对着流水，听着那个流水的声音，那也是用耳识在修，耳识就分别声音啊。那乃至于你专注你耳朵里面的声音，也可以说是用耳识啊。就像默写的耳朵里面呢、啊，我就要一坐。一听耳朵里面就有一个很极静的声音，那嘘，就像你到郊外很极静的地方，那个极静的声音，但是专注那个声音这样听，听到最后啊，很容易定，但是、啊、起来以后啊，一定要有个时间来把揉啊，把头转一转啊，因为它太集中在头脑里面了，所以啊，如果你就这样稍微动一下就去睡了。第二天呢、啊，早上头很胀，很难受，好像是气没有消或者什么的，很不舒服，它有它的后遗症。所以这也是等于是，因为耳识是对色尘，那对深尘的，那个声音就是深尘，所以都是用耳识的修行方法。但是用耳识修行，也有它的缺点。比如说，你对那个声音像，啊，你当你耳识，你听得。很专的时候，会听到它越听越细，很多的细的声音会显出来，哈、啊。所以你如果你专注在某一个声音的时候，你注意到耳识，那个耳识会变成很敏锐。所以你看你静坐的时候啊，那个，当你心很静的时候，那电话铃一响，哇，你会把你吓得跳起来，哈、啊。所以我曾经以前我在静坐的时候，突然听到什么砰砰砰砰砰砰砰，那什么东西呀、啊？啊，那什么声音？砰砰砰砰砰！那什么声音呢、啊？我都觉得很讶异。那什么？原来是下雨掉到地上去的声音，会变成砰砰砰砰砰。你想想看，你看他耳识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用耳识这样听，听到很专听的时候，突然你听的声音都变得很大。我看，哦，你那有相当的功夫啊！你要再把它舍，就会要小心，所以很容易误。这对不对？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啊，那就是因为你的耳根性变得非常的敏锐，啊，它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耳色是分别生成嘛，你专注在那个声音，啊，一直注意去那个声音，生到最后的声音变得很大，所以你听佛号最先要大声一点，然后听一阵子，哇，那大声，要去动一下，小声一点，哎，你看心就乱了，然后再听出，哇，还大声，你再开，开到快到没有声音了，你还听得到。别人说的不听啊，那它的还是很大，因为你耳朵变得很敏锐，耳识就是这样。我们心本来可以听横沙界呀，那天耳彻通啊，对不对？彻闻啊，可以听十方法界呀，但变成识了啊，所以它没办法啦。但是你因为你的定呢，所以定能够开慧呀。但是如果你能够这样，一直用功，用耳识这样去，一直用功，当然呢，有定一样开智慧，啊，一样。有定而开智慧，能够达到静智双明，能所双亡，这样达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呢、啊，来显我们真心的妙用，一样可以做得到。但是这样比较难，所以我们用耳根，它反文字性，因为耳根的根性呢，耳根性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所以你不需要把它住在哪里。你用耳是一定用耳朵嘛，用耳朵一定用耳朵去听嘛。那用文性你就没有办法用耳朵了，你要观呐、啊，要观什么？观文性是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所以当你坐禅闭的眼睛，你在整个文性就是在虚空法界里面了。所以那个声音就当下就是文性，所以你没有用耳朵去听了，这不会去着了相，因为你是反文字性了，在闻那个自性，不是在听那个声音了。啊，听那个声音就容易把声音有变化，有大有小就有变化了，比较不容易舍。所以我们用。耳识来修，不是不行，一样可以，这随人的根性，但是呢，比较困难，比较啊困难，因为那个它会有变化的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这个普贤菩萨虽然用耳识修，但是他没有把他如何修讲出来，所以我只是大略跟大家说明，耳识就是对深层的。所以你用念佛也好，听梵拜也好，听流水声也好，听极静声也好，听什么声都是用耳识在修的，啊，但是它会越听越大声， 你不妨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接着来解说经文啊，请看经文。普贤菩萨既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普贤菩萨这个普这个字啊，是啊表行愿无边呐、啊，普啊普度众生行愿无边呐、啊，贤是利要有情啊，啊又是这个行愿无边呐、啊，他行愿无边是做什么？只有一个目的，帮助众生而已啊，所以普贤有这个意义、啊。那第二呢，这个普是什么意思呢？愿周杀戒啊。恒河沙界都是普贤菩萨的愿啊，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他的愿啊。那个贤是什么？随缘成德，就是贤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自然有应，而且呢绝对是利益众生的，没有起个心动一个念做什么事情，没有一法不是在利益众生的。有时候现了愤怒相也是利益众生，有时候现慈眉善目相也是利益众生，有时候是骂的也是利益众生，有时候是鼓励的赞叹的都是在利益众生的。所以啊，这个叫什么？随缘成德啦，根尘接触只是帮助众生，随缘成德、啊、那是我们真心显用、啊、所以明显。所以这个普愿受杀戒名普啊，随缘成德也显啊，那也解释为化无不周也普啊，他绝对不会有点的遗漏，没有一丝遗漏。说佛事门中啊，是不舍一人呐、啊，啊，不舍任意众生呐、啊，佛都要教化，所以化无不周也普啊，那个临极雅圣称贤呐、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再来就妙觉了，等闲再来就等觉，再来就妙觉就没有比他更高了。所以临极雅圣也闲呐、啊、那还有呢，普是遍一切处的意思啊，遍一切处，闲是最妙善意啊，最妙善什么？自信的自善圆满呐、啊，从真心流露出来的都是无上的真理啊，是自善圆满呐、啊。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五十三位善知识啊，有的视线出家的，有些视线士农工商的，有的乃至视线外道的，有的乃至视线那个甘露火王的，乃至有的视线引你像我们那个立灯户的那个引你一样，但是呢他没有一件不是最妙善啊，都是普度众生啊。所以啊，普是遍一切处啊，贤是最妙善意啊，那是真心显露出来的妙用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普贤菩萨既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啊、这也是弟子禀报佛陀的仪式啊。啊，他白佛言呢、啊，我已曾以红沙如来为法王子啊，啊，他说啊，跟佛陀报告，我已曾以红沙如来啊为法王子啊，都是辅助佛陀的弘化。这普贤菩萨他是也是道家慈航啊，古佛再来啊，视现菩萨身的、啊、他不是因地的修行，不是我现在是等觉在修行要证妙觉，他是已经早就证妙觉位的菩萨、啊、早就成佛了，但是道家慈航视现菩萨啊，来帮助视现成佛的啊，这个十方诸佛做他的左右手啊，来辅导佛陀的弘化了。所以为法王子啊，为法王子，这法王子有两个意思，依法而生，从法而生，就从前面所说的从佛口生，从法化生。第二什么？能够烧融佛法，能够续佛慧命呢、啊？啊，承担如来家业，说为法王子啊，这普贤菩萨，你看在我们大圣三圣里面，啊，我们小圣三圣，这中间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两边一个是阿难，一位是阿难尊者，一位是迦摄尊者， 这是小圣三圣，大圣三圣呢，中间是报身佛啊，那这个两边，一边是文殊师利菩萨表智慧，一边是普贤菩萨啊，辅佐如来教化。那如果华严三圣中间是毗卢遮那佛、法身佛啊，那两边一个一尊是文殊师利菩萨，一尊是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智慧啊，普贤菩萨就是行啊，啊，智慧跟行悲智等应啊，啊，定慧一体啊。那法身佛，法身不动的，法身佛是不动的。法身佛在哪？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法身佛啊，它不动的。所以尽虚空遍法界，这变现十法界的三千诸法，都是法身佛中显现的影像。但是法身佛不动，可是众生有感啊，众生有感，怎么感呢？希望众生苦恼啊，希望得到菩萨的帮忙啊，诸佛如来的帮忙啊，的协助啊，哎。佛在法身境界中，哎，自然相应。他不起一个心，不动个念，自然在那里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这应以和身得度是具足色身呐、啊。你看我们光一个人类就有多少种人呐、啊？有白人、黑人、黄人、红人，哇，太多太多了啊！那光一个黑人里面又有黑一点，有没有那么黑一点？对不对啊？这个人的种类是非常多，更何况我们有这个啊。种种有情众生的这个类别太多了，佛都可以实现，而且他不必起一个心，不必动一个念，在法身境界中自然相应。那自然相应起作用的，就是一个智慧，一个大恒大行啊。他啊，不是说只有智慧，不是光口说啊，啊，要有行动啊。一个是智慧能够实现三轮妙用啊，身说法，这个意见身变现啊，无量百千万亿化身。口说法意见机能够普度众生啊，所以中间法身佛不动，就是你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它不动，绝不起一个心动个念的。像千江有水，千江月，月只有一个，月不动，但有水它自然相应。那个有水就是比喻感应道交，法身佛就是这样。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是表大机大用啊，有大机，有这一感。感应道交自然大机大用显现，而且是最圆满的显现，太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华严三圣中间是毗卢遮那佛，两旁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所以你看，我们有小圣三圣、大圣三圣，还有华严三圣啊。那这个普贤菩萨，他已经曾以恒河沙如来为法王子啊。那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着修普贤恨呢、啊，从我立名呢、啊。而十方如来啊，教他的弟子菩萨根性的，是菩萨根性呐、啊，真正的一个觉悟的有情众生呢、啊。菩萨什么？大道心众生，觉有情，真正觉悟的有情众生，真正能够行大道的众生，教他修什么普贤行呢、啊？唯有修普贤恨才能够成佛啊，所以从我立名，所以这个成佛之路就是依普贤而立名，所以讲到这普贤恨我们就知道十大愿啊，所以从普贤立名。所以只要你要知道普贤菩萨，你不要说哎呀普贤菩萨我拜你啊，你要保佑平安啊，新年发大财啊，对不对？这不是这样啊，你要想到普贤菩萨，哎，想到十大愿，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五则随喜功德，六则勤转法轮，七则请佛住世，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十则普皆回向。而且这十大愿都无穷无尽呢、啊，无际呀、啊！哈、啊，所以虚空界尽，我愿乃尽呢、啊，这是成佛的道路啊！所以这十愿，你只要听到普贤菩萨这两个字，就要想到他。如果你只有想到普贤菩萨，那没有遇到这十大愿，你等于没有认识普贤菩萨。如果你只有想到普贤菩萨，就知道这十大愿，哎，你真的是认识普贤菩萨。那如果是你也能够依着这十大愿在做，那你真的是行菩萨、普贤菩萨的好弟子啊，行普贤恨啊，那是大道心众生啊，真正是修普贤恨啊。所以从我立名啊，在这个十大愿呢，普贤 十大愿呐、啊，啊，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以前呐、啊，在台中啊，曾经有一篇讲了两个多小时，就是啊，他们我在那个雪庐山啊，郑胜阳老师那边举办了这个成人教育营，我去讲普贤菩萨了这十大愿，我讲了两个多小时。那如果要讲这个啊，所以我讲稿都带来了，我这里用短短的时间把它介绍啊，把它这个说明一下这十大愿。为什么呢？因为普贤菩萨从这样讲，你就可以成就普贤行，也就能够成就他的耳识圆通，对不对？普贤行他叫你就是行菩萨愿，可以成佛啊，普贤愿可以成佛。所以在这里重点在普贤行呢、啊、在这十大愿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必须重点式的说明了、啊、这十大愿。第一个是礼敬之佛啊，礼敬之佛，如果从我们四相上来讲，这个佛啊就是觉的意思嘛，这个有智慧有道德啊，品性优良，有道德又高，智慧又高，这是大觉者，我们就要尊敬他，我们都尊敬他，而不是一定要看到佛像就尊敬了。当然了，如果是佛陀呢，当然我们尊敬，可是佛已经入灭了啊。但是呢，佛弟子中修行中有道德有智慧啊，我们就要尊敬他。为什么？他值得我们学习嘛，我们都要跟着他学习啊。礼敬诸佛就是这一切有智慧有道德我们都要尊敬他。那当然我们对佛像对菩萨像我们也一定要尊敬，所以对佛像对这个菩萨像我们不能轻慢啊呀。所以有很多人很不错，对那个晦气的佛像他们很郑重的啊，不要了，他们把它烧了，烧了以后啊，找到干净的土埋起来然后处理得非常的妥当妥善啊，这也都是一种礼敬诸佛的表现啊。但是佛是觉悟的意思，有智慧有道德啊，能够帮助别人，我们就要尊敬他，礼敬诸佛。所以佛是觉悟的意思啊，是觉者的意思啊。那当然在礼敬诸佛中有很多的修行呢，他可以靠观想，像大圣止观里面他教我们如何观想啊，从观想一尊佛你在顶礼，然后观想出你在顶礼十方诸佛，然后观想出你应化出无量无边的化身，然后顶礼诸佛啊，这个大圣止观里面呢介绍得很清楚。时间的关系，因为我这里就不能再详细的说明了啊。这礼敬诸佛是从四相上的礼敬诸佛，那从表里的离体上来讲，表法的离体上来讲，那礼敬诸佛要怎么礼敬呢啊，分成两个要点。第一个啊，佛是什么？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奉持戒律具足威仪啊，那就是礼敬诸佛表现出来。因为是心是佛，如果你很散漫，就是你的心在那乱用啊，你的心在那里迷惑颠倒造业，你就不对他礼敬了。你要礼敬你的佛，就要善待你的心呢、啊、善待你的心要怎么样？以戒为师啊，佛告诉我们以戒为师，你要奉持戒律啊，具足威仪啊，也就是礼敬你的自信佛啊。那第二呢，一切有情无情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你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啊，它当体就是心体啊，就是佛体啊。所以啊，泉波即水，泉水即佛啊，所以这礼敬诸佛，这一切有情无情啊，有情你要礼敬，无情你要爱惜，像我们环保啦种种啦爱护环境啦，这都是礼敬诸佛的表现啦 啊。这从表法的离体上来说明的。那第二是称赞如来啊，那如果从四相上来做说明，那如来呢他具足体大相大用大一心二门三大啊，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体大相大用大啊。啊，在如来心中普照一切众生呐、啊，那佛陀能够以不思议的神通力来教化一切众生呐、啊，所以佛陀呢，如母一子啊，所以我们称赞如来要什么呢？众生要如以子一母啊，这样来意念如来啊，以子如子的一母啊，啊，来意念如来啊，啊，希望我们能够。啊，早入啊，忆佛念佛 当来现前必定见佛，用这样的意念如来，是从事相上的称赞如来啊。那如果从表法的离体上来说明呢，那如来就是你这一念清净心呐、就是你自己这一念清净心了、所以你要怎么称赞如来呢？啊，因为如来清净心中，它具恒沙妙德、所以前面讲了，如来具体大、相大、用大，具恒沙妙德。那你怎么要称赞你自信如来呢？你要心地清净呢，保证你的自信呢，不起贪嗔痴慢疑恶见呐、你要不起这种见思烦恼啊，那就是真正的称赞如来呀、如果你天天迷惑颠倒造业，你心里称赞如来，那有什么用呢？所以从表法上、离体上，你要善复念你这一念的真心，不起见思傲惑。那第三是广修供养啊。如果从事上上来讲啊，那供养有三种，一种是事供养啊，第二种是境供养，第三是法供养。法供养可分成七种，第一种是如说修行，第二是利益众生，第三是舍受众生，第四是待众生苦，第五是勤修善根，第六是不舍菩萨业，第七是不离菩提心。这七样都是属于法供养啊，这法供养。所以广修供养，你要修这三种供养。那事供养跟境供养大家都知道啊，像我们这个事事供养啦、称赞香花礼赞啦、我们这个赞颂赞颂如来，这个都是属于啊事供养跟境供养。那法供养比较深，列出有这七种，这是从事相上的广修供养。就是从表法上啊理上来讲，这个广修供养呢，那就是指我们的法身片切处啊，我们的法身是片切处啊，所以这一切有情无情，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性无尽的缘起啊，啊，所以说自他之间是不隔毫端的、所以如果你真正要修广修供养啊，从表法来说啊，从离体上来讲啊，那你要慈悲喜舍啊。悲智等应，然后呢来做到自然任应，起心动念都是帮助众生，那就是真正的广修供养啊。没有起心动念先想到自己啊，然后再想到别人，起心动念就想到哎呀，这件事情对大家有好处啊，利他就是自利啊，这必然的道理嘛，利他就是自利啊，绝对是利他自利。如果要自利想到自己，那绝对他的心量有一个范围啊，所以虽然你得到世间福报，但是出不了三界，反而想到自己，反而害到了自己啊。所以利他就是自利、所以这样能够慈悲喜舍来自然任运，这是真正的广修供养啊。那第四种是忏悔业障。忏悔业障如果从事相上来讲啊，那当然业我们的障有三障，有报障，还有业障，还有烦恼障，有这三种啊。那报障啊，我们得到现在的身心世界啊，这是我们过去持五戒，但是还有这见思惑的果报身啊，所以这报障，这个身只是来还旧业的、报障是因为不了实相无身啊，所以依三系六处而感得这个身子，所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要深信三宝啊，勤精进的修行戒定慧三无漏学啊，然后来处理这三界的生死烦恼啊，这个就是四相上的这个忏悔，我们的报障啊。那第二种是烦恼障。烦恼障是因为什么？我们的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呢，见思烦恼迷惑造业感受诸报、所以要忏悔呢。那怎么忏悔呢？我们烦恼障怎么忏悔呢？改过自新呢，常常要反省呢。像我刚才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已经都说好的那个七圣财啊，那就去掉我们的烦恼障的方法，大家都答应说好了，对不对？希望今年大家真的都发大财了、发这个七个圣财啊，就去掉烦恼障的最有利的方法啊。 那第三种是业障，你过去造出恶业啊，现在感得到苦恼啊，障碍啊，啊，所以啊，这个除了那去了业障，除了你在佛前忏悔的，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三十系念的梁皇忏的慈悲三昧水忏的三千佛名忏的万佛忏的，这个都是属于佛前忏悔的啊。那这个这种忏悔，就像观经所说的，昼夜勤礼，这个十方佛啊，用这种方法来消掉了我们的业障了啊。那另外呢，更积极的怎么呢？断恶修善呢，修四无量心，学习菩萨恨，那这是真正去掉了我们的业障的这种忏悔方法啊。那这个忏悔业障，我们从表法的角度来说明，也是从离体上来说明了。那大家晓得啊，我们前面那个四忏，还有一种叫理忏。那理忏就是什么呢？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呢、啊？为什么呢？啊，是你自己的迷嘛，它本来空的嘛。所以我们呢，如果罪性不是本来空，那我们修行就很难了。它本来空嘛，所以你要了解理忏，你一定要先悟啊，悟自心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与诸佛如来平等不二，具足无量的智慧光明了。但是因你缘起法，因为你造作缘起嘛，所以什么都是空的。第一空，它的因果不空，缘起不空啊，因为你造作了恶缘，现在感到这个缘起的假象，所以你现在只有靠着这忏悔的力量，把心空掉了，放下万缘了，业障就消了，啊，业障消了，因为它是缘起法嘛，你就用这种因缘缘起的方法，直接了义的、直接了当的缘起法，放下万缘的缘起啊。那刚才是用四相忏悔的缘起，现在你用最智慧光明，直接了当放下身心世界万法，通达十相缘起，一下就把烦恼给断了，把这个三障诸烦恼就消除了。这也是以这种最极了义的理忏啊，这种缘起来断除我们的三障诸烦恼啊。所以理忏啊，就是能够悟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所以说罪性本空啊，将心忏啊，心境空时是罪也亡啊，啊，这罪也亡了 啊。所以这个这是指理忏啊，啊，所以理忏是开悟实相无生啊。所以古德也讲，理忏者端正念实相啊，了解一切法无生啊，这一切法当体即空，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要了解身心世界万法一切法不可得，放下万念，那就真正的理忏啊。这个是从理上来做说明的。那第五是随喜功德。如果从事上来讲，这随喜功德，随是跟随，喜是欢喜啊，别人所做的善事呢，你能够随喜啊，随顺来支持啊，来发心随喜。所以随喜功德跟自己做是一样的啊。往往啊，随喜比较难。我们看到人家做善事啊，能够生大欢喜心来随喜，你跟他做的是一样的，因为你界限没有了嘛，自他之间本来不隔毫段嘛，你那个功德是平等的，但那福报相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功德是一样平等的。为什么？你把界限离开了嘛，功德够个平等。为什么？自信中本具，所以功德在自信中，不在外面。所以当你感同身受，他做这个事情等于我在做，很欢喜的时候，你的功德跟他一样啊，完全跟他一样。所以随喜功德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呢、啊、要欢喜随顺支持花心呢、啊，即使我们没有能力了、啊，也能够来行口业随喜赞叹，太好了！真的心里真正感同，像自己做一样很欢喜，太好了！这件事有人做，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虽然没有能力，我虽然没有能力，但是呢，我内心非常的欢喜啊！真正有这样的欢喜也一样，功德是平等的，一样的。但是福业是不同，但是呢，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从这个随喜功德从表法上来做说明，理上来做说明的话，那 功德这两个字啊，功是功能啊，我们的功能就是我们自信的功能啊，具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功能，德什么德用，他遇到的人显现出来就是他的德用，所以功德在自信中啊，在你的真如自信里面，它的功能啊，它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功能，在你的清净心中，它遇到的人就是真理的化身啊，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就是功德。所以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啊，功德在自信中啊，跟福德修德是不一样的，跟修福是不一样的。修福是你为了得到果报去造作善事啊，那出不了三界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修随喜功德啊，你就要修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自常见本性真实妙用是功德啊，还要修什么？念心谦下是功，外行以礼是德啊，还要修什么？自信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啊，那。也还要修不离自信是功，应用无染是德啊啊！还要修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止是德啊！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啊！所以功德是从自信中内见的，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啊！这是真正的这个理，从理上来讲的随喜功德。所以随喜功德就是什么呢？修我们的真心啊。那因为六祖大师所开示这些句子，如果要想讲这几次句子可以讲一堂课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够把大要这样念过去而已啊。这只是随喜功德，我做不到，但是我天天在朝这方面来训练，训练出我们自信真如自信的功能，让他能够遇到的缘能够显现他的德用，这是从理上来讲随喜功德啊。那第六是勤转法轮啊，那勤转法轮四项上都是礼请诸佛菩萨说法嘛啊，但是这个佛菩萨的说法有五人说法都可以说是佛菩萨说法的啊，一个是佛亲自说法，第二是佛弟子说，佛弟子有菩萨弟子、声闻弟子，还有我们现在的法师啊，有正知见的法师，这都是这个都等同佛说法。第三是仙人说法啊，那仙人他有正知见呢，他为了度化应你和身得度，即现和身说法啊，他就示现仙人为他说法，这仙人五通仙人说法啊，他具有正知见。第四是天人说法啊，天人啊，你看依照我们经上讲的原初住以上，也就是入地菩萨，别叫入地菩萨，可以示现人王啊，千王啊，那个十住诸位菩萨可以当人王啊，他绝对不会迷惑颠倒的，或者当人王权势很大会颠倒了啊。那这个十行菩萨能够当天王啊，然后从异界天到梵天，乃至于这个四禅天的天王，这都有大菩萨示现的啊，就法身大士去示现的，所以天人说法也等同佛说。那第五种是化人说法，那化人啊，你比如说我们经上所说的，应你龙身得度，即现龙身为其说法啊，应你那个大鹏金翅鸟身得度者，即现大鹏金翅鸟说为其说法，所以这个是变化的，变化诸身啊，应你修罗身得度者，即现修罗身为其说法，应你龙身得度者，即现龙身为其说法，这是化人说啊，这就是菩萨示现的化人所说的，所以这五人说法。那像我们现在啊，都是佛弟子啊，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说法，一定要去受菩萨戒。在默学以前学讲的时候啊，啊，老法师净空法师就叫我去受菩萨戒，混个菩萨的资格。然后因为七天就要学菩萨，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只好去混个菩萨的资格。现在说菩萨说法就不会说是白衣啊说法就不如法了，那菩萨本来就是要说法嘛，对不对？那就。如法了啊，所以我也混过了菩萨资格了，就混一个了哈。所以这五人说法，所以我们勤转法轮，我们主要是他具有正知见啊，在 在我们这个佛教会里面大家公认他具有政治见，你跟他很有缘，你就礼请他，你能够请得动他，当然请不动他，礼请没有用。你的话有影响力，你就要去做，礼请他说法，甚至为他帮助他找道场、建立道场。你有这个能力的话，都应该去做。这四项上来讲，就是这个勤转法轮呐、啊，请法师说法啊，那都是属于勤转法轮的啊。那甚至乃至你现在来这印经做这些事情，也都可以隶属在勤转法轮这里面的范围。那如果从理上来讲，这勤转法轮，那法是什么？自信是法呀，自信起用是真正的转妙法轮呢、啊。所以勤转法轮要怎么呢？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念念看到你自己的清净心在起作用，不是说我的眼睛在看，我的手在抓，念念就见到你的六根都是你的自信一性在用，所以你从早到晚就是看到你一个性在用啊。不是我要吃饭，我要做什么，我要吃什么，没有，只是看到你一个性在作用而已，法界一性在呢，这个一个性的体用而已啊，哪里有我所啊？那你这样来随顺这个因缘，那就是真正转法轮。为什么？性德显现是真法呀，真正的法呀，啊，真正见到本性的妙用啊。所以你看，如果你做到这样，没有一法不是在转法轮。所以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转法轮，拈花转法轮，没有做一件事情不是在转法轮啊。这就是勤转法轮啊，你自己的法轮要转起来啊。那第七是请佛住世啊，那如果是从事项上来讲，那么礼请诸佛菩萨住世度众生呢、啊？啊，像以前广清老和尚啊，他曾经有几次啊，想要入灭啊，他弟子就留他啊，这他又留住了啊，请佛住世，佛是绝的意思啊，啊，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你怎么去请佛住世呢？当然，我们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在世间法上，哪位师父他具有智慧缘，你就请他常住世啊，啊，广清老和尚就是个例子啊。最后呢，他准备真正要走了，啊，所以他最后要走以前，他办的是传戒，所以很多人去受这个广清老和尚的传戒，在妙通寺传戒啊，很多人去参加啊，跟广清老和尚结个缘。那个他弟子知道了。啊，那弟子又去请他住世啊！哎，老和尚啊，你住世啊，请佛住世啊！一群弟子就跪在那里哭啊，在那里请老和尚住世、啊。老和尚等他们都请完了以后，他说：“你忍心看了这个样子再住下去吗？为什么不让我再换个壳子来呢？”大家都不讲了，对不对？他来的变成个健康宝宝，对不对？变成个年轻的，对不对？来普度众生的，所以大家都就不再讲了。老和尚传染戒以后就走了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这就属于啊，老和尚那个时候啊，对不对？行动不太方便，大家知道吗？哦，我也去拜见他了啊，所以这个请佛住世啊，这个事项上的请佛住世。那离着什么呢？你请佛住是什么？是这个，你看佛住世啊，啊。佛是什么？我们的四心是佛，四心做佛啊，我们的心做佛啊，所以请佛住世，怎么住呢？三业清净就是佛出世啊，三业灭度，三业不净就佛灭度啦、啊。所以你要请你这尊佛住世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你这尊佛显现在你的身口意啊，就是身清净、口清净、意业清净。啊，那如果你的身口意不清净了，你这一尊佛就灭度了。所以要怎么请佛住世，你就知道要随时啊，由修我们的十善业，十善业总摄就是三业，然后由十善业来达到我们的三业清净，那就是真正的请佛住世了。那第八是常随佛学啊。那从事项上来讲，就是学习成佛之道了、啊，牺牲奉献，能吃苦耐劳，六度十度普度众生了、啊。那从理上来讲，就离一切诸相，即明诸佛啊。 所以常要修学离相呢，就是般若行了。所以有世间的观空离相，然后入出世间的般若，乃至于出世间的不共般若，成就法身，那就是真正的常随佛学啊。那第九是恒顺众生呢，从事项上来讲啊，则顺众生的根基而利益众生呢啊，就好像四舍华四悉檀啊，就好像经上所说应以和身得度，即现和身为其说法，这是恒顺众生呢。不是众生去造恶业你也去顺他，不是，要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啊，那理上怎么恒顺众生呢啊，那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啊。所以随顺众生是指随顺众缘，心不攀缘的，随着因缘，随缘任运，任运自在，这也是随顺法性的自然流露啊，无功用行啊。所以恒顺众生啊，也就是相中所说的从依他起性离的偏激执性，就是圆成实性啊。所以恒顺众生，那也就是好像我们有一句俗话所说的，自然之用心如镜，不将不迎啊，啊，他不会去攀缘，不会去取舍。所以我常常讲随缘啊，我们要随缘啊。随缘这两个字很难懂，我们以为随缘就啊，什么缘来了我们随他就好了，变成没有主见了啊。随缘是什么？随顺你清净心，你没有染着的这念心，他会告诉你怎么做，随顺他啊，众缘随顺，恒顺众生，众缘和我而生的这个假象，你心只要不攀缘，如如不动，不取相，心会告诉你怎么做啊。所以就恒顺清净心的妙用之缘啊，啊，学习修学这样啊，啊，所以这都是要悟自性才能够做得到的。那第十啊，是普皆回向啊。那事项上来说明有三种，第一个就以前面的九种事啊啊的修行回事向离，那第二是以前面九种事的修行呢回志向他，就回向一切众生皆得离苦得乐，同成无上菩提啊。那第三是以前面的九事的修行回因向果啊，也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啊，这是普皆回向啊。那从理上来讲，那就是三界为心了，普界回向，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了，这十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了。那心体空寂，是毕竟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这十大愿行呢，这是什么？法而如是，法性本来就是这样，从你的清净心中流露出的作用就是这十大愿，他的行为就是这样，但是他不需要还有这个文字来做依靠，他流露出来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普皆回向就是要这样来训练啊，来圆满我们自信本净的性德了，做到三轮提供性德流露啊。所以这普皆回向是借前面的九事啊，借修德显性德，然后消归自性啊。所以一切修行的消归自性啊，达到我们真如自性的无功用行啊，真如自性的流露就是诸佛如来的妙用，普皆回向啊，这从理上这样来做说明。所以我四项也跟大家说明了，理上你一定要悟自性，你才能够修，从这样来做。所以你如果你这样做呢，那你是真正修普贤恨啊，从我立名啊，啊，你就是普贤菩萨，修普贤行啊，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在世间上行普贤行啊，啊，时间超过很多了啊，我把这十大普贤菩萨十大愿用很短的时间把它讲完了，免得下次再带这三章，对不对？啊，我上次我这个是讲两个多小时，所以说成这几十分，当然就很简单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从我立名啊，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把这个耳识讲完了，下个星期再来解释。